好，这个是上个上个主日啊，哦，那是在教会的时候，没有讲很多啊，就讲一节。可能呢，那时的时间主要是讲前面吧，啊，那个复习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就只是温习这一节了。那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啊，耶，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啊，这个是特别强调之前呢，之前说上帝。最终要把审判特别这审判是卑鲁的审判嘛，带给他们。先知就说这个日子来了，他们就要承认，就是这个王啊，就是他们引以为荣的这个耶罗波安的，但不只是耶罗波安啊，耶罗波安是第一个，后来也有。其他的元帅啊，将军啊，他们篡位的时候啊，他们又产生了不同的王室啊。啊，总之呢，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在南国的这个君王是一表基督啊，所以他是一个按照血统。当然这个也不完整啊，我们也不能说血统就能够代表什么，但是最少他们都是按照大卫的血统来立王的啊，不是因为迷信大卫很有能力啊什么啊，而是基于一个应许，因为大卫是预表这位万王之王基督了。在北国呢，就相对下啊，他们虽然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没有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跟应许啊，他们背弃了大卫做他们的王之后啊，他们就自己选了啊，他们就是高立他们有能力有才华的人呢，所以他们可以算是用。实力啊，用人的实力来做他们的系统啊，就是不管你是谁家的孩子啊，你是就是什么血统的人啊，总的也是犹太人啊，但是最少呢，你做王的原因啊，不是因为你爸是刘备啊，是谁啊，而是因为你有本事啊。这本事很怪的啊，篡位也可以的啊，就是把王杀了啊，你有能力的话啊，大家就可以就是王所谓了啊，遵从你做他们的王所以就在这个列国时代，你看列王记上下北国就比较难记得啊，因为它比较乱。他的这个王的家世比较乱啊，南国就可能比较好记一点啊，就有这个特点了。但这个特点呢，如果你再想深入一点呢，其实他已经体现了一个人很早对上帝的一个要求啊，就是人要独立，人要用自己的判断。就是来分辨事情啊，我们做人厌烦上帝什么都告诉我们什么叫好坏啊，可能觉得这个叫幼稚啊，还年幼的时候需要上帝帮忙我们不懂现在我们长大了，我们懂得自己要什么我们懂得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了，就体现了这个样的东西啊，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就引以为荣啊，因为他们跟南国比起来他们有这个自由而且他们以他们可以就是脱离一向来啊就是大卫的这个王室而能够奔投他们的自由为骄傲为高兴，认为自己是比南国还要进步的， 但审判的日子呢，上帝说你们觉得很骄傲的那个东西啊，就是你们的王，我要拿掉啊，或是说我要废除啊。所以你看了，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这经文会老是针对王嘛？因为我们没有，就是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个特点，那你就觉得好像王特别坏啊，好像上帝只要惩罚王就可以了。其实这里说的王，是针对他们的那个骄傲啊，他们引以为荣、对抗可以对抗上帝的那些事情啊。上帝就针对了这些骄傲了，除却了，然后他们那时就会发现，就是这一切灾难的起因是因为他们得罪神。但他们现在在听何西亚讲话的时候并没有了哈，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啊，就是他们不敬畏耶和华，意思说他们不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王，而他们自己立自己保护自己的王。OK， 他们还没有承认这一点呢，因为苦难还没有这样的，就是只有局部了，没有很明显的领到。但总有一天呢，他们上帝好像要逼他们亲口承认，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带来的。OK。原因是天上的规律是不会变的啊，就是说他不会因为你地上的人进步啦，可以这个发明人造卫星啦，可以搞这搞那的啊，好像天上的这个威严就削弱了啊，不会的啊。所以过了一圈就是他们走了一大圈之后，他们还是要回到开头就是为什么他们那时要选择敌弃耶和华、不敬畏耶和华，而去跟从自己的欲望去就是跟从了人跟从人的声音带来的并没有他们想象的的那样的幸福快乐，反正带来的是国度的一个灭亡，对吧？当然这个应该不新鲜了，我只是点出说，你会在下面几节都看到但前面已经开始看到，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跟这个王有关，出现在何西亚这个背景。再说当时的这个何西亚的王呢，他的名字是耶罗波安，但是他叫耶罗波安二世他不是耶罗波安直接的孩子因为中间隔了很多其他的王，然后来又有一个王想要用，就是他也叫耶罗波安他想要用这个耶罗波安一世的威严所以他就是耶罗波安二世。但没有关系的他其实你没有看到他在当时有做什么有对话什么没有的OK， 所以很明显呢何西亚不是特别讨厌他的王，所以就讲这些东西OK， 他不是一种针对好像某一个人物的他是讲到北国的人背叛就是一开头的时候背叛上帝的行为。好吗？然后我们现在的世界呢，好像这个比较普遍了我们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我们是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王、自己的总统、自己的政府虽然是基督教国家，其实也是高举人的选择可能我们认为说怎么讲呢，就是这好像很正常圣经好像要我们顺服政府、顺服君王嘛，所以就表示说有君王有什么有政府在我们上面我相信 这个是一个后果，不是一个原因啊。就是上帝要我们尊重政府，尊重君王，是因为这个人啊，已经给自己就是立了这些东西了，那上帝就用这些工具啊，君王、政府啊，来代表自己来管理这个世界了。但是上帝他从来没有说他不是全地的主、全地的王，上帝仍然是啊。所以意思说，其实没有人、没有国家啊，他们愿意就是直接依靠就是这位看不见的神来运作因为大家都已经处在一个我们说主流社会是非基督徒的一个地方嘛，对吧？所以就变成虽然基督徒可以在教会里面体验基督是王，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层次上80%瑞士这样啊，你说大家说这里是基督教啊，但是我看可能80%或者更高的是不幸的。那如果是不幸的人就没有办法用上帝直接就是跟神亲近，知道上帝的意思了。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要立一个看得见的人，上帝呢就让这个看得见的人来代表他管理虽然这个人也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可以就是用隐秘的方式就是掌管他的心思让他来管理或是说让他来刑罚如果他是一个坏的统治者来刑罚这些百姓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看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群体里头多数都是信主的都是基督徒的话呢，其实他可以实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真的当中不需要有什么好像耶稣说的你们不需要有谁大谁做大的谁做小的是吧？谁要做谁的头什么？耶稣说，你们都是仆人做大的要做小的，要服侍小的。其实他是在描述不是一个社会是一个天国的一种状态就是在那里，我们只有同一位的。长兄有同一位的天赋了，好吗？当然又说回来了教会等下我们搞热闹的教会很多了如果教会里头也不是主流是真信徒就是说有很多可能是习惯性的信徒又是一个问题了，那教会又要有一些看得见的就有什么主教啦、教皇啦这些东西又出来了因为的确这个不幸的人是没有办法直接跟神沟通他们就需要有一个看得到的人物可以吧？所以偏向这种想法的你说梵蒂冈这些东西有一个人物他是全球性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实他是用了就是不是用了他就看就是在旧约这个以色列人当时的一个要求是相似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直接与神沟通去领受神的管理，所以他们跟上帝说，我们要像外邦人一样有自己的君王来管理我们，就是这个要求了一直到现在。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了这个规律不会变的不是因为好像孩子长大了你就得让他自由出去他也成熟了他就要过自己的生活这个规律是不变的所以你看圣经的结尾 啊，虽然中间人都自己做自己的事，但是圣经的结尾啊，当一切都归为义的时候，就是经过审判什么啊，一切回到上帝那里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理想啊，就是上帝亲自管理百姓又实现了，又在实现了，就表示说上帝没有改变过这样的做法，因为这是最好的，可以吗？啊，好了，所以我只当然没什么好说了，我只是说什么叫没有王的意思啊，我不想你们以为。圣经鼓励我们说无政府状态啊，什么什么哈，或者说我们反对就是政府啊，我们国家不应该有政府，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神，不，圣经不是这样讲的，理想就是将来的一个理想的国度是这样，但是现在不是的，为什么？因为主流的人在这个地球上呢是不幸的。所以保罗就劝诫基督徒，为着爱人的缘故，要去顺服政府，就是爱你的邻舍的缘故，你要去顺服那个，可能尼禄啊，这个罗马王啊，这个凯撒，这个不讲道理的，或是残害基督教的君王，他并不是说这些人好。而是说我们要迁就多数的人，因为多数的人他们没有办法被上帝管理，所以他们需要人，需要一个人物嘛。因为我们不去制造麻烦，如果我们天天去反抗啊，我们说啊，不是可以有王啊，只有神自己管，这个世界就动荡了，对吧？大家就自己各自为政了。你说好吧，我就吃亏啊。虽然我知道我的王是上帝啊，但是我愿意，顺服这个监界的这个媒介啊，就是上帝设立的，在地上。所以每个地球、每个国家有他自己的制度了啊。今天五花八门了啊。有东西合并的，有东方的，有的是用家庭式的一种政府，有的是用完全是劳工式，就是那个总统好像是请回来的啊，现在很多都是用这种体制了啊，就宣告说我是人民的仆人啊，讲是好听了啊，我就做人民要的事情啊。然后我就想说，我还选你做什么哈？我选你做领袖啊！你先选你上去，你来听我，你来就是跟我要的去做，这样我不是自己来做更好啊？正好我要选你，对吧？就是说，今天有很多的啊，如果你细看，你注意一下这一种，就是管理，就是政府的制度啊。其实是相当多类，有很讨好人的，或者说看来好像很人性化的，也有很多几乎是非人性化的，非人性化的，其实也不是说他是独裁啊什么，非人性化的就好像是这种，印尼王啊，这种完全就是他自己在生活的啊。你还得叫他王啊，给他钱啊，给他尊重什么什么，但他已经就是说他，但我们马来西亚也是有王了哈，基本上呢，不会在人民的圈子的当中的，也有这样的所谓的管理啊，就是他们是象征性的啊，他们是一个。一个君王的一种代表而已，是这样，都有。我只是劝大家不要太过善意，就是太容易的去做选项啊，就是说哦，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什么是更靠近圣经，什么是直接违背圣经，其实你很难的， 因为它都是上帝用的工具嘛。就是我吃牛扒我就用刀啊，我吃面我就用叉，我喝汤就用汤匙，或是用筷子啊，吃面的时候，对吧？我也不能告诉大家说筷子比叉好，比汤匙好啊，是因为我在看我在吃什么嘛，都是工具啊。我不说他们平等，他们的价格不一样啊，但这是它是上帝的工具，就是他上帝用不同的功能，看情况来达到他的管理。至于筷子跟刀叉吵架是他们的事啊，那对于这个主人来说一点都没有意义啊。他的选择是按着这个想吃东西的这个人他当时的一个目的，好吧？所以我们就谦卑了。如果上帝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按着神的安排在那里爱神啊，爱人啊，就是顺服政府，就是让百姓能够过日子啦，啊，以致我们可以传福音什么什么 ，OK。所以不需要出口什么政治制度的啊，就认为什么制度是更好。其实的确，有时我小时候可能我们都在东方长大啊，那我们就特别会觉得，地球的另外一边好像是特别美好的啊。的确我也在外国很久了啊，我也不能够说我来到地狱，我不可以这样讲啊。的确这里真就是有美好的事啊啊，可以是跟我长大的地方不同啊啊，但是时间慢慢长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候呢，你就只能够说，不同而已，很难再比什么好跟不好了啊。就是说，我叫你吃咸的，叫你吃甜的，你当然一下就分得出来啊，它是不同。但是时间久了你也很难说咸是好还是甜是好，是不是？因为的确也有它很多你在东方看不到的问题啊，只是说看你要怎么样去包装啊这种的东西了啊，很自由啊。我就常笑了啊，有一个人说啊，我有一个漫画啊，他说一个人啊，他在就是做选择的时候，他就跟旁边人说，我没有得选啊，我只有一个啊。那这个人是戴一个五星帽的，然后他在讽刺中国人嘛啊，中国人没得选，那只有一个政府嘛啊，怎么样你都得听。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就是戴一个老鹰帽的，就来说啊，我们有得选啊，我们比你好。然后人家就问了啊，这位先生你怎么选？你有多少个选？他说我们是二选一，哇，一个是一选一，你二选一老骂一选一，是因为他只有二选一。我说如果你只二选一，来看一下欧洲，我们是100个选一个，我们的这个啊，左边右边，我说政治啊偏左偏右，极左极右极极极啊，哎呀，都总之都不知道多少累啊，啊。但我们不是更民主吗？啊，我是二十种选一啊，我也不见得我们去到处指责别人不二选一的国家啊，老骂别人一选一，我说你好像也没什么选择啦。如果两个都不喜欢，还得选，还有的选嘛，还选。其实你要知道，没有这么所谓的啊，人想的那么好哈，因为两边都有啊，最少有时候我说是啦，中国弟兄姐妹有时候关心他们的生活啦啊，问他们平安吗什么什么，相对起来这言论不自由啦啊，当然在家里说话是没问题的，不要在大街上去随便讲东西。那你他们说回国了，现在啊一些就说要参加聚会很困难啊，不能上网什么。就骂政府了啊！你们真是什么什么 ？OK 啊，好，我理解了哈、啊。但同时哦，你去一下美国了哈、啊，我们认识弟兄姐妹也在那里啊。人家还说， 我们这很自由，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不过讲了就有人开枪了，是吧？就是也的确蛮可怕的啊，就是也不知道谁身上就拿一把枪啊，你随便说话，你什么什么什么，等一下隔两天呢就发生这些，就是而且不是一把枪，是机关枪啊，是啊，很自由啊，自由到可以买枪，可以随意的，这种可能别地方是局部性啊，但是其实在很自由的地方呢，法国也有啊，一下子老师被学生用刀就插死了，那你说怎么想象啊，是吧，都有，但是我就说了，你说社会安宁，因为这个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吧，也不一定安宁啊，是这样。好了，我讲太多了，我只是希望说这个王啊，不是代表我们就丢弃反抗神所设立的制度，好吗？好了，不讲了，不然人家说我看报纸看太多啊，我只是一个延伸的应用啊。好，我们来看呢下面一节了啊，这下面一节呢，就上帝就指出就是他们就是被就是要被掳啊，被带出去啊，就指出他们呢这些不忠实的违背的这些罪行啦啊。第十章基本上都在责备他们了 ，OK， 责备他们这一些的违背的事啊。好，我们来看第四节，他说他们为立业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啊，就上帝就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啊，谴责这些人，他说他们起假誓，或是说他们背约就是讲了，然后来又不守，就去改了 ，OK。所以，当我们现在的用法不一样啊，我们现在说是起假誓，起假誓呢，就是你在起誓的时候你讲骗话，这样就是你说我没做啊，我奉耶和华的名啊，我没有偷你的钱啊，这样，你实际上是你偷了啊，这叫起假誓，但是。他在当时啊，这个用词呢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呢，你违背的意思，你讲了很好听了，讲完了，你后来你做是另外一个，你这个叫起假誓啊，它好像不是我们今天用词啊，我们今天说可能你叫不守信用这样啊，但是他就被归为是起假誓的人，如果你这样做。所以上帝就用这个方式说我的百姓其实是口是心非的就在我面前，在人的面前都说了一堆承诺了，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要做最好的这个敬拜者就到处就是许诺言随意做见证但是实质上他们是随便更改他们讲的东西，就是按他们自己的喜好啊，就是当然我们今天的确不能够随便做事，的确啊你要负责任，但是基督徒啊特别是在教会其实有很多怎么讲，有很多的话语是没有的，你可以说人家是宽容了你了啊，但是其实是很少人追究了，坦白说可能在社会没有利益关系，没人管你，但在教会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信徒啊，可能是传道人啊，一些牧者啊，对吧，其实都很明显他们有时候在某一个情况之下是这样讲的，但在另外某一个情况是那样讲的，对，人可能也太多了，太惯了，所以就最后就不是很重要了。然后我们可能就觉得，哎呀，反正说话不算数啊，就不重要。但实质上，并非如此的，就是说你不能够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你就 把一件事情解释成为这个事情啊，就是举个例子啊，有一个传道人，他想要来到瑞士啊，他要就是想要改变他在亚洲的生活啊，他看到瑞士有两个苏黎世有两个华人教会啊，有没有？哦，他们没有牧师哦，不错不错，我们看看谁也可以过来啊，可能就联系了啊，说你们国权你们需要牧师吗？你们上网听听我的讲道哈，我是什么神学院毕业的，我有多少年工作经验，我会讲几种语言啊，我是一个妻子丈夫两个孩子的夫妻啊，就是告诉你他是合格的啊，这些都跟你讲了。跟你说我很有感动或者说上帝感动我来到你们当中来做你们的牧者啊，你说哇，我们都没有，我们活泉都没有祷告，既然有人的感动，很奇怪啊。好了 OK， 好，他来，但我没有发生了啊，我就你们活泉从来也没有牧师的，不过我举个例子，是有很多人要来了，但是我们没有请过任何牧师。好，他来了，他是神感动嘛，来了，然后来了，开始做做做做做，然后来做到几年之后，他厌烦了，或者他累了，他觉得哎呀，活泉来来去去就十个，那聚会会有可能就二十个，讲出去也不好意思啦，人家都几百个人我们人不多可能觉得没什么成就感，开始又想走了可能想去美国了。美国每一间教会都过百过千了嘛，就想去了，怎么办呢？怎么跟活泉人讲呢？你说哦，弟兄姐妹啊，神特别感动我啊，对加州啊，特别是那个硅谷那一间教会很有负担，有没有？圣灵给我看到异象，又走了。其实没有什么人去翻旧账的，就说为什么两年前你说神把你从亚洲带过来是，你那时候没有讲好你要去美国，你说你来瑞士吗？这神的带领是可以变化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啦，因为我听多了这种故事我只想告诉你，人很容易呢，上帝就是做招牌的，喜欢也是神，不喜欢也是神，但是这些的嘴巴，以后要向上帝交账了。对，因为当你提耶和华的名的时候，耶和华是做了那件事情的见证人。你可能不愿意的，你说上帝啊，我没有要你参与啊，我只是利用你而已，你不要来啊。上帝说不行，只要你用我的名起誓，其实耶和华就追讨。所以圣经说嘛，不可以随便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是诫命啊。对，那以色列人应该从小都知道这个事的，这个是他们的诫命，他们的律法嘛，都知道。但这个北国人上帝就说他们根本就不当一件事就是随意亵渎神的威严，妄称耶和华的名，来达到自己自私的目的了。OK。所以这里就说他们立业的时候说谎言起假誓，也可以是指出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就是他们有时不是需要在好像举个例就业的新业有没有的他们到圣殿去他们跟耶和华说，上帝你能够帮我我将来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给你就是还愿这些就是他们会有一些的就是承诺如果上帝怎么样的改变他们给他们开路帮助。所以他就说这些人他们会承诺他们要悔改什么什么，但是先知却说这些的承诺其实后来是没有对效的，因为这是他们的假装，他们的谎言。OK， 虽然他们说出了这些很虔诚的话但实质上是空话，因为从来在内心里头 他们体贴的是自己的利益，不是神的喜好，不是神的怒气啊。OK， 就是他们不是因为知道上帝要审判他的罪，就是他做错事，而跟上帝，就是忏悔啊，就是许愿啊，要怎么样去改变。OK， 他们会这样子做，主要的目的是他们的损失。哎，他生气，管他的，我亏损啊啊，就他们是为这一点，所以这是假装。我不知道你明白吗？这种关心是很奇怪的啊，就不奇怪啊，就是不是很，就是啊，我又举例了啊，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就是有这种一堆故事的啊，有一个父母啊来教会啊，跟牧师长老说啊，我的孩子不听话啊，因为他不好好读圣经啊，这个我孩子啊现在。你看啊，牧师，你要为我孩子祷告啊，让他愿意来教会啊，让他愿意啊，就是来听话啊，听父母的话，让他认识神啊，因为他就是追求世界啊，什么什么什么，讲起来，这个父母是很关心孩子的灵性嘛，是吧？但实质上，后来发现啊，关心的是这个孩子的学业啊，因为他。不读书啊，父母害怕他的前途有问题，其实并不是真的是，如果读书成绩很好啊，这个孩子不来教会，父母不会来找牧师的。当然他不管啊，他说这不都很好啊，很好，我孩子很聪明啊，这在学业上啊，样样都拿第一名，不去教会，不去教会应该的啦，这个时候好好读书嘛，不要浪费时间去这种无聊的地方啊。教堂是我们这些老人家没事做才去的嘛，但是只要孩子不读书，威胁到他的前途了，也可能是这些父母将来的这个养老金啊什么的话，他就开始会告诉你说啊，这让上帝啊来帮助，让上帝介入了啊，其实根本这个所谓的啊想要归向神的这个想法，不是出于体贴神的心。反而是利用，其实这些相当多的啊 ，OK， 但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是带着像这里说的，就是说谎的心态的 ，OK， 我有时人家叫我祷啊，我当然凭感动啊，那祷就祷了啊，但是心里面有时会感觉到，不是这种问题的，有时不一定可以讲啊，因为不熟悉就不没有办法讲它了。好了，所以回来就是这些都是人的伪称呢、啊。所以上帝说以色列人，不是说他们没有敬拜神啊，没有献祭，没有祷告，都有做啊。启示就是也可以说是一种敬拜啊，但是上帝指责这些都不是从内心出来的，是虚伪的。OK， 他们越想证明自己越忠诚，他们就越虚假。因为真正顾忌的原来是自己的利益啊，而不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要求。所以他就用一个比喻说，他们这种的虚伪啊，也会带来了啊，就是我们说一种虚伪的代价啊，就是他说。苦菜滋生在驴沟中啊，他不是说哦，上帝要放一把火把你全部烧光光啊，全部给烧掉啊，就毁掉你的田地啊，这样这个很激烈吧，对不对？啊，你们讲骗话啊，你们不诚实啊，我就一次过就毁掉你，用水来淹没你们，没有啊，上帝说我要就是毁灭这个田地，但是他用什么方式呢？他说让苦菜生在犁沟上，就是苦菜看来是植物啊 ，OK， 它在长的时候你不知道的，你一直等，后来你发现啊， 不能吃的，有毒的，陈宁苦菜啊，就是不是我们说啊，苦瓜苦菜啊，吃了对，这个身体有益啊，不是啊，这都在形容一些就是不能吃的东西啊，也就是以色列人好像被骗了一样，啊，百忙了，结果种出来的不是食物啊，是不能吃的。就是他们很努力的，好像农夫啊，在地上啊，就是预备稻田啊，就是挖这个驴沟啊，就是啊，你们可能看过啊，这个动物啊，他们犁地的时候不是会犁成一个沟嘛？连那个沟，就是有一个深度啊。那农夫最后就把种子撒在上面，就用泥土盖起来，之后这个驴沟就开始长出他们要的这些农作物了，对吧？上帝说这个驴沟是做了，你们花了心机，花了时间去做了，但是呢，我让不是好的种子啊，我让那些假冒的东西，就是你们的诚意跟苦菜的种子在里面。OK， 最后这个诚意苦菜一出来，在绿沟长出来了，它蔓延的特别快嘛。它不是长高的，它是向横长的，这种植物是要命啊！如果它光是直长，容易啊，一拔就出来，它横长，很快的就扩散了，蔓延了，最后是整片地都废掉了，什么都活不了，都是苦菜根的成荫在上面。这个是一个比喻了，它不是在针对农夫啊，它是在说他们在神的面前呢，不断的起假誓，说谎言，上帝也要让他们承受这种欺骗的后果，就是曾经以为有收获，但结果是承受极大的一个代价就是讲骗话永远不会得好处的。虽然可能短暂看来啊，你好像得逞了，你要的东西你拿到了，但是上帝说这个对上帝的这个谎言呢，永远是不会得益处的因为它带来的是全地蔓延，就是你的谎言会一直扩大它不是向上啊，它是向旁边的。就是他会因为一个谎言就开始扩大到你的范围，你的家的范围你住的范围就是你一直要讲骗话你一直要虚假要装你的这种就是污秽就感染了污秽的就是沾染了你的视为了带来毁灭的后果。所以这上帝就咒诅他们这件事了连下来呢他就指出这些百姓他们这虚假是就是讲谎言他里头是什么事他就说第五节就说他说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名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这样一读可能你有一个概念就是讲到他们拜金牛犊是吗讲到他们说我去圣殿敬拜耶和华其实真的是去拜财神就是金牛犊象征着世界的才华象征一种势力所以埃及人也拜到处人都在拜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对这个财富的这种追求了世界人追求他说先知说他们去圣殿说是耶和华的殿但事实上他们追求的是金牛犊不是说他们想相信牛是神他们追求的是金牛犊所代表的富裕所代表的这种财势他就说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人他说他们现在他们当然是引以为荣了 因为他们的圣殿比南国的圣殿特别啊，在伯特利跟但这两个地方的圣殿呢，里面有金牛犊。OK， 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怎么讲，就是他们在敬拜神的事情上啊，他们有一个方法可以把人的一种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欲望跟追求混杂在里面。我不说这个叫成功神学啦，但是它有一点像啊，就是说有人告诉你说信耶稣可以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快乐身体健康，那这些其实也没错，对吗？因为这是上帝祝福他儿女嘛，因为上帝他爱了我们他会祝福。但是这些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了，我们追求的是神，是上帝与我们的关系。这些东西上帝会按照他的就是美意来对待因为这个叫做神给他子民的应许，就是让你生活顺利没有敌人来攻打你身体健康，没有疾病这些是你遵守上帝律法之后的应许嘛。对，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教会他会把这个变成是主因，虽然他也在圣经里面这种福气，但他变成了是一个主因，就是他们是告诉你说你要做某一件事觉得我听过一个牧师，我可能跟你们讲过了他说你们要奉献十分义，你们听过吧，可能讲过，这个是现代的，就在加州一个很大的教会的一个灵恩派的牧师他就特别强调说你们要奉献十分义为什么呢？奉献十分义上帝就会加倍的把金钱给你那可能你知道圣经有这样的记载但是你那样的讲这些，就是我们把当纳的十分义就是纳入神的仓库上帝要从就是从天上就是庆福于你无罪可容了，这个是马拉基讲的。但是当先知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以这个庆福于你无罪可容为他的目的他是在说你要恢复上帝对以色列的要求，因为马拉基是最后一卷书了嘛，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其实是回归之后的，他们早都不像他们的祖宗这样去守诫命令太久了，他们在外地太久，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虽然自己是以色列人，但是很多的就是信仰的规条他们都没有做，所以马拉基就说他们就是说你们要就是爱神爱人所以一方面就是要遵守这些敬拜的礼仪就是其中就特别提到他们的奉献。但是马拉基没有以庆福于你无罪可容的财富来做他的目的。你看这些信息就反过来了，他就会以上帝对你的那种十倍二十倍一百倍的那种酬报作为你奉献的目的。我们奉献是因为我们爱神，不是因为我们会收到很大的酬报。你们不知道可以吗？你们大概明白我在讲什么那这个就有点像在神的殿里面搬了一只金牛犊进来，它就很吸引人的嘛，对吧？基督教开始是一种就是有注重科学，注重学问，注重各样嘛，是吧？就是都是世界的人喜欢的东西都出现在教会了，所以教会会有歌星，有明星，有政治有总统，什么都会出现在教会，因为好像这个是他们要走一趟的地方对不对？是因为教会有他们的椅子嘛，有金牛犊的位置，不然你说讲不通嘛。如果说大家是敬虔的只是来敬拜神的，人就不会 让在敬拜神的时候，让人去注重金牛犊代表的东西，除非金牛犊已经在里面了，就是这个观念已经渗透在他们的信息、他们的诗歌、他们的见证，对不对？就是他一直会灌输啊，这些信神好，为什么？因为会有的吃，有的穿，有的就好，全部都他一直在灌输、灌输、灌输，所以这就是我们有时说要防备成功神学，腐败信徒的信仰啊，就是金牛犊进到了圣殿里面 ，OK， 好了，他们引以为荣了啊，当时他们认为南国的圣殿太闷了，什么都没有嘛，也看不到东西，因为那个约柜什么是放到至圣所里面去的，就是进去，就是百姓是进不去的，看不见的，但他们的是有可以看得见的，而且好像也实现了因为圣殿特别的装潢因为他们有钱嘛就说你看就是因为我们敬拜神，我们的教堂多贵多贵啊，多好多好，我们的管风琴两三百万一台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我们唱起歌来像流行歌这样好吧，是歌颂人不是歌颂神所以他们引以为荣，上帝说好啊，时间到，我要让你们有新的一个态度，就是不再引以为荣，反而要惧怕。那中文翻译说恐惊恐没有很明确为什么要惊恐？就是因为呢，他们本来以这个牛，就金牛犊，就是世界的财富啊，这些欲望为他们一切的依靠嘛。OK， 那现在呢，他们要惊恐。不是他们要怕这条牛这牛这是死的这用金做的嘛。为什么他们要怕呢？因为这个金牛要被拿走所以他们实际上不是说怕牛牛不会动，但是他们把一切的期盼都压在了不是上帝的身上压在了圣殿里面的一头金牛上面。现在上帝说我要让你本来觉得很安全的这种感觉变成了很惧怕所以金牛犊被掳走，他们要为他就是被带走而哀哭，那时他们就会发现呢，牛犊不带给他们任何东西这百姓突然就敬拜了这个牛太久了，根本这牛不能够，就是它不能够帮你它不能帮自己怎么帮你？它就被敌人拿走的时候，敌人根本也没有拿走这个金牛太重了，所以这敌人怎么拿就把它打碎了，变成一块一块的黄金就拿回去了，对吧？你看见的，如果你是拜牛的你就很忧伤嘛，你说哇，将来把我的前途。就是因为天天看到这头牛金光闪闪，你就很有希望你说我的一切期盼都碎了因为都被敌人拿去了原来这个金牛不能帮你的，因为他连自己都不能帮自己，所以他这样子说是有点讽刺他们他们之前就是太过热衷了以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平衡基督徒可以在今世享受世界的一切荣华富贵，将来呢又可以上天堂就是敬拜上帝上天堂，两者都有弟兄姐妹，地上的教会不会有这两个，有的话呢它是耶罗波安的圣殿来的，地上的教会永远是以上帝在今世，不是以金牛是以上帝在今世做我们的主，直到我们进入到永恒当中，他也继续做我们的主。意思说他不是把天国放在吃完地上的都玩高兴了之后的。上帝是今世的上帝来的。所以今天的正统的教会呢，其实是应该教导 信徒属灵的事，因为当你有属灵的认识跟智慧的时候，你自然也就有了这些地上生活的聪明啊。OK， 他不需要把这两个分开，一个是用世界的标准，一个是用圣经的要求。那这个就是当然很受欢迎啊，但是它是旧约里头耶罗波安所发明的一种新的信仰。就是分隔的信仰，你不要小看啊，他还这种观念还是一直在传播的，可能我们弟兄姐妹多多少少都受过一点影响的，除非你一开始就是在活泉啊，你就只是听这种道，可能你还好啊，但如果你是在外面呢、啊，教会待过几年，这个待过几年呢、啊，又喜欢上 YouTube 这边听那边听的，你多多少少呢都有一些金牛的影子在你的说话方式里头的，因为它太普遍了，好吗？啊，好，我还有两分钟啊，我就讲完这一节的后半段了啊。他就说他们喜爱的敬拜基督徒的啊，是百姓也好，祭司都好啊，就会为着这个牛的离开，就是被拿走而悲哀啊。当然这个实质上就刚才我说啊，就是在打仗的时候这个君王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啊，他们面对于危险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嘛然后钱都赔了，什么都赔了这个敌人还是要来攻打他们，最后就只能够把圣殿里面这些辉煌的装饰拿下来嘛。 OK， 这个比较明显的值钱的当然就是这头牛了，他们就必须要把这头牛可能把它化掉，就是把它融掉做成各样的就讨人喜欢的东西能去送给这个亚述王就是平息他的怒气让他不会来打他们了，这样。 OK， 所以这些祭司他们呢就要就是要为着这个逝去而忧伤之前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当然是很热心啊，对像以利亚在列王记上也说这个巴利的先知他们要用很大的声音就是去敬拜他们，要大喊大叫，甚至要用刀来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就是让那个神明被刺激连他就会来帮助他们，对，就是他们要这个神来行神迹嘛，连你要怎么样去让这个神注意到你呢？你就要大喊大叫嘛，是吧？我不是说你敬拜不能唱诗大声你可以大声，但是你知道有一些观念说我们要在唱诗的时候我们要大动作拍掌跳滚你们但愿是没看过啦，我们这边法国的以前我们在这里借用的那个教堂是灵恩派的其实什么花样都有有人在唱，有人在讲方言，有人在学狗叫学鸡叫总之什么古灵精怪，他们其实就是在制造一种气氛，因为他们的神需要这样子。我就觉得说我看圣经我的上帝已经来了，不需要喊的，不需要去到哪里去喊他过来的，我们的主一直都在当中的，我们如果大声唱诗是用这个声音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而不是需要用这个情绪来激动去刺激神那现在他们这个大喊大叫好像就没了就好像小孩就是好像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喜欢在自己房间自己想象嘛自己是一个什么总统什么，我就会用枕头做这个 大家想象啊，就是好像一个小岛啊，上面有飞机，或小小的飞机，小小的汽车啊，有一些小兵，我就啊，好像这是我的国度什么什么，哇，啊，跟自己讲话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那妈妈进来，叮咚，关灯，什么都没了，不能玩了啊，因为妈妈说睡觉啊，喂。总统没份啊，什么都没了，什么总统什么统都没了。OK， 时间到，睡觉啊！你刚才不是在祷告吗？啊，哎，你刚才不是在领受神跟你说话吗？哎呀，不要玩了，关灯了，就讲。其实你说这些人，他们懂啊，他们在讲骗话，他们知道啊。我不是说小孩啊，我说这些祭司啊。这些撒玛利亚的人的这些祭司，他们当时在那边自己骗自己，大喊大叫啊，说一大堆啊，神要怎么样神，他们是知道啊，这是他们的想象啊，但是因为游戏还在进行嘛，所以百姓也跟着玩啊，他们也这样子做，但总有一天嘛，这个灯要打开，说哎，完了，收工了，哎，那时就没了啊，这个大喊大叫的这个游戏就停了啊，反而就变成了一个哀哭啊，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够再继续这样子的去沉溺啊，在想象的一个敬拜里头啊。所以一先知说，这些伪善者啊，他们欺骗自己的这种夸耀不会久的啊，你不能老是说哦，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到山洞里去啊。啊，去祷告啊，三天出来啊，就有了启示，什么什么，你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你在里面睡着了，就是这样。因为其实祷告不需要去山洞的，可能你有一次在山洞里面祷告，你真的遇见，就是也不叫遇见啦，就是你有新的感受啊。但其实我们看圣经，我们在随便哪里祷告，在自己家里祷告，其实我们都与神相会的。所以如果你常就是制造这些特殊的东西来刺激别人，刺激自己呢，总有一天要关灯睡觉的，啊，所以耶和华会使到他们就突然，本来是很骄傲的事啊，突然会变得很羞耻啊，啊，好像我妈走过来说，你在玩什么？啊，没有啦，没有啦，就把它盖起来哈，啊，不好意思讲我是总统啊。啊，不好意思讲我是什么什么，说你傻瓜，这枕头什么好玩的，啊，没有啦，没有啦，突然间理性了，然后突然间好像醒过来，很可悲嘛，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当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这是古代啊，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还是要让这种游戏啊，就是所谓成功神学的这种观念一直在进行的当中啊，不断的跟人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啊，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什么？当他得不到，你再跟他讲多一点，他再做，他再走，他再做。但是这个事情最后总要停止的啊！上帝要介入的时候，上帝说没有啊，这些是金牛犊，不是敬拜耶和华。敬拜耶和华，敬拜上帝要回到圣经，要按照神的要求，可以吗？啊？好，我时间到了，我看一下我还可以讲多少啊，嗯，这是第六节，我下礼拜就完成两节，就七节了啊。我今天本来想要讲到第七节，不过算了，下礼拜继续啊。好，我停在这里了啊，盼望今天是讲一大堆其他的东西啊，不过我希望也可以连贯了啊。我们今天就是看得见的呀，一方面是信仰的挑战啊，就是跟世界啊的这种世界观念啊、社会观念的挑战啊，所以内在的啊，我们不能够用神的话跟另外的任何东西来并行。OK， 就是求神除去我们从小从背景里头培养出来的金牛犊啊，就是对世界物质金钱的那种迷恋了。 OK， 你信了耶稣你就不能两样都有了。 OK， 不是因为基督徒要特穷啊，而是本来呢就没有金牛犊的，这些祝福本来是上帝，你已经得到上帝了，这些是神的应许， 不是你的追求啊。另外呢，就是从世界社会的挑战啊，这也是基督徒如果不熟悉圣经，很容易被就是被一些就是可能一些比较口才的人啊，或是一些一些现象吧啊，就吸引过去，就以为当今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圣经要我们看到的一种选择啊，什么什么。你要回到最根本 ，OK， 发生在我们周边的这些事情啊，包括政治啊这些，的确是神在使用 ，OK， 但是最根本呢，其实是上帝应许他要永远与他的子民同住啊，这是最根本的，这应该是我们从教会开始去实现，慢慢扩大到天国的降临，好吧？好了，不多说了啊，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啊能够看完这些经文啊，也求你继续的用你的圣灵啊来引导我们啊，来思考，来反省啊，也除去我们内心中任何混杂的这个信仰的成分啊，特别像以色列人那样啊，他们引进了这个世俗的追求啊，以致让敬拜耶和华的信仰更受欢迎更加现实但实质上这并不讨神的喜悦这是在神的面前撒谎，这是在上帝面前假冒伪善上帝你就透过灾难来除灭这个圣殿也把他们所爱慕的这个金牛掳到外邦去让追求别神、追求偶像的人他们的努力落空他们的愁苦加增。主啊，你就警戒我们我们可以放心的担当就是离弃就是放弃这个世界的人的想法，我们可以单一的来追求你让我们不用在挂虑在信仰上帝的时候，跟随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会有任何的缺乏因为你从开始就是我们的创造的恩主，你也是我们护理的一个主宰预备我们的心在下午来敬拜你让我们口里所说的不是假见证让我们这个向你所献上的也不是这个违约的一些行为一切都出自于我们内心一切也是能够蒙神你所喜悦。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就停在这里谢谢 OK， 拜拜，
谢谢。